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获知，中国大陆118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辽宁刘淑花、李国俊因控告江泽民被迫害致死，天津高级工程师靳成荣女士被网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统计数据，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非法判刑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中有局长、大学老师，有高级工程师、医生、银行行长、厂长等各行业精英人士。判刑人数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141人、黑龙江省125人、吉林省108人、山东省102人、河南省90人、广东省76人、四川省76人、河北省71人、天津市46人。227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8岁，其中80到90岁的35人、70到80岁的122人、65到70岁的70人。中共法院公安非法罚金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7594244元，其中法庭罚金5997800元，公安警察勒索1596444元。以上信息采集时间为2021年1月1号至2021年12月31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刘淑花、李国俊两位女士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于2015年11月9号被绑架网判，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李国俊于2020年5月被迫害致死，刘淑花于2021年11月被迫害致死。刘淑花是朝阳市北漂人，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是单位公认的好人，在家是孝敬老人的楷模。2015年5月，当局宣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刘淑花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于2015年11月9号遭绑架。2016年3月8号，刘淑花被辽宁北漂法院冤判6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原本2021年11月9号刘淑花冤狱期满，10月21号却被警察匆匆送回家，到家时人已昏迷不醒，骨瘦如柴。三天后刘淑花含冤离世，终年76岁。刘淑花曾于2002年被北漂法院非法判刑7年，并被挂牌游街示众，后被劫持至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刘淑花在回忆自己在监狱被迫害时失声痛哭，她被强迫奴役，长时间在酷热的车间劳动。七年中，刘淑花家里痛失五位亲人。李国俊女士一直在朝阳县政府任职，1995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道德升华，因不放弃真善忍信仰，多次遭到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劳教迫害。李国俊因控告江泽民遭中共打击报复。2015年11月9号，李国俊在自家楼下被警察劫持到朝阳市南塔公安分局。李国俊被朝阳市双塔检察院、法院罗列莫须有的罪名，冤判重刑11年，并罚金1000元、50元执行费，双开公职。2016年8月16号，朝阳市看守所警察把李国俊送往沈阳女子监狱，经检查身体后被监狱拒收。之后，警察诱骗李国俊，并将他强行送进了监狱。辽宁省女子监狱为了逼迫李国俊转化，使用株连手段，只要他不转化，监视他的所有犯人们就将受牵连，李国俊分分秒秒都在煎熬中度过。 2018年2月，李国俊被送往医院做了第一次手术。玉芳不顾李国俊的病情恶化，一再拖延给他办理保外就医，直到他生命危在旦夕，才以所谓保外就医的方式让他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靳成荣女士2020年12月为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传单时遭绑架，并被秘密开庭，枉判三年。目前靳成荣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女子监狱。现年57岁的靳成荣是一名仪表专业高级工程师，他曾经身患多种疾病，血压低、乳腺增生、甲状腺癌，一侧甲状腺及淋巴已切除，生活得十分艰难。靳成荣自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各种顽疾一扫而光，精力充沛，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药费。2020年12月，靳成荣在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时，遭天津市北辰分局瑞景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迫害。现得知靳成荣于2021年8月被秘密开庭，被枉判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靳成荣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女子监狱，监狱至今不许他的家属探望。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表示，法轮功给人带来温暖和光明；新年伊始，日本法轮功学员送福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的12月份开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每逢周末两天，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这里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举办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得到市民的支持。进入12月，钱币广场上的市民络绎不绝，为圣诞节和新年购物而忙碌。许多过往民众被法轮功真相展板以及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一位名叫埃里克的瑞典男士站在那儿，不停地用手比划着告诉学员，是这个悦耳的音乐声把他吸引过来的。他对练功音乐赞不绝口，他说，这音乐神奇美妙，让人心里感到温暖，没练功看着你们心里都舒坦。另一位瑞典中年男士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想学练法轮功，并询问了练功点的地址。一位7-8岁的瑞典男孩看了展板上两个中国警察正在野蛮撕扯着一位女法轮功学员，引起了男孩的愤怒。他们一家四口都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了名。男孩说，中共迫害好人太邪恶。在奥地利上学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个女孩，在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后，当场办理了三退手续，并把三退证书号码拍了照。临走时，女孩们还收下了各种法轮功真相资料和《九瓶共产党》一书。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元旦清晨，日本关东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东京新宿、九段下等地拉起横幅，摆放法轮功真相展板，向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等罪行。了解真相的市民纷纷签名支持，鼓励学员加油。按照日本的传统习俗，新年之际，人们都会到寺庙神社祈福。法轮功学员们礼貌地向过往行人祝贺新年，并送上法轮功真相资料。 许多日本民众纷纷接过传单了解真相，并在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名簿上签字。经常上互联网看新闻的桥本先生说，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共种族灭绝的酷刑罪，我认为日本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市民野村先生表示，只是在名簿上签名这还不够，我会告诉我的朋友。阿布先生说，很多人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是一个令人胆寒的政权。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3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我1998年4月正式走进大法修炼，生命在正法中纯净升华，修炼中的每一关、每一难、每一步的心性提高都渗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辛苦，我真切地感受到是师尊牵着我的手，一路慈悲保护着我，一年又一年地走到了今天。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在此交流一下自己在疫情期间不忘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实修自己，突破怕心，讲真相救人的心路过程，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突破怕心，抓紧时间救人。2020年传统新年刚过，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而且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我深感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时间的紧迫。同修们都在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要的资料多。我每天忙着打印，有一位同修每周自己就要300本明慧期刊。后来我市也出现病例，乘车采用实名制，我就背着真相资料步行给同修送去，往返近2个小时的路程，一点不觉得累。一段时间后，我市各个小区封闭管理，出门检查出门证，而且划道限制，一天只许出门一次。我和同修约好在各自小区外交接，由于封闭小区，同修们只能在自己所居住的范围发放，所以要的资料就减少了，甚至光要明慧周刊和政见周刊，真相资料就不要了，我就自己做自己发。我家是商品楼高层小区，面积不大，2栋楼，12个单元，可摄像头横向竖向的满院都是，一进单元楼，楼道有，电梯间里有。我想，我这小区的众生都是与我有缘的人，在这疫情到来的关键时刻，我得告诉他保命的秘诀。但一想这到处都是摄像头，怕心就上来了。明慧网发表的我是同修出现的通过翻查摄像找到本人遭迫害案例，不断地往我脑中反映，干扰我的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 师尊的这两段法是我自2003年开始做真相资料一直指导我修炼的法。每当怕心出来时，我就马上查找自己有没有什么执着心，有没有不在法上的念头。有就赶快归正，默念师尊关于发正念前清理自己时的口诀。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在法中归正，这样怕心就没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了。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这一片的众生归我管，是我要救度的众生。虽然法理清晰了，但是做的时候还是对摄像头有些顾虑。我决定先不出单元楼，在我家这个单元发放。我准备好资料，晚上8点多钟，我从我家楼层、中层坐电梯一直上到顶层33层，每层4户，然后走楼梯挨家挨户地往下发放，别门吧，一直到1楼，然后再从1楼走楼梯回到家，浑身是汗，但没有累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进屋后冲完澡，坐下来发正念，让收到真相的有缘人都拿回屋里看，明真相，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中保平安。到其他单元发资料，我还是有点顾虑。同修曾跟我说过，他住的小区有人发现法轮功资料，就在微信群里说哪个单元发现有法轮功真相传单等等。负面思维一直往脑子里打，又想自己还承担揭露本地的邪恶迫害和编辑本地期刊的责任，就别去发资料了。但是我救人心切，还是想发真相救这一方众生，心想要是晚上下雨该多好啊，小区内的摄像头就看不清楚了，我发完就回家了。师尊看我有这个愿望，就在第二天晚上下雨了。我发完12点正念，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资料，带上雨伞，最后还剩一些资料，我想都得发出去，就又到一个单元坐电梯到18楼往下发放。说也真巧，正好发完。回到我家单元，没有乘坐电梯，走楼梯回到家，也是一身汗，冲完澡后坐下来发正念，让有缘人都能明真相得救。发完正念一看表，2点多了，离晨练还有1个小时，但是我一点不累也不困，我就开始练静功，然后接着晨练1至5套功法。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全世界，我觉得正法修炼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大法弟子在抓紧时间救人的过程中，还要修好自己，去掉一切人心执着，达到法对每个大法弟子的要求标准，才能圆满。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仔细查找自己还没有修掉的执着心，发现对女儿爸爸的怨还没有彻底修掉，时不时地往上反，有时还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很委屈。女儿上大学后，丈夫因为惧怕中共邪党的株连迫害，怕自己的前途受损，迫于无奈与我离婚。这些年里，他2005年再婚，对我的事只要他知道的就都管，特别是我被邪恶迫害时，同修去找他，他都尽他所能。有时见面时，看到他穿的衣服、鞋子的质量、吊跟的袜子，感觉他现在的这个女人不舍得在他身上花钱。他自己和我说，工资卡在那个女人手里，花钱管他要，他给。都10年了，也不能离婚了。还有老太太，就是女儿的奶奶。看得出他是挺无奈的，我听后什么都没说，但心里很不平，心想20年共同生活，我都不知道你一个月开多少工资，给我多少我拿多少， 一心跟你过日子。那些年条件不好，自己舍不得买，却给你买衣服，过年给你和你爸妈还有你弟弟的孩子们买。现在你挣的钱攥在人家手里，这么大的领导，头衔也不少，花钱管人家要，像要小钱的，这也太可怜了吧。其实这都是中共邪党害的，邪恶之首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拆散了多少个幸福家庭，使多少孩子失去了完整的家。这十多年来，我一个人生活，女儿在外省工作，上没老，下没有小，中间没有照顾的人，一心修炼，做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正事。虽然孤独，可这就是我修炼的路，我真得从内心好好的谢谢他们呀。这个顽固的妒忌心随着我的泪水瞬间就消失了，我真的感觉好轻松。我别无所求，真心希望他们都能明真相，得福报。第二部分，克服安逸心、惰性，努力做好三件事。回首这17年家庭资料点中的修炼心路，按照师尊要求的做好三件事，最重要的是重视学法、练功、发正念。自从2004年那次被迫害后，两个多月后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回到家中，我总结教训，找出不足，关键是忽视了学法，把做事当成修炼了。干事心、显事心、欢喜心导致邪恶钻了空子，所以我把学法放到第一位，每天必须保证学一讲转法轮，有时间学师尊各地讲法。就是当天学师尊的各地讲法了，我也要学一讲转法轮。目前随着正法进程快速推进，法对我们要求更高了。我的感觉是，每天学一讲转法轮是不行的。我一天的安排是，我每天发完早六点钟正念，每次发正念都是十分钟全球，十分钟本地区，然后给师尊法相上香。在师尊法相前学一讲转法轮，每次学法前我都背一遍转法轮中的论语，学完法我再吃饭，有时饿了我也坚持学完法再吃饭，什么时间饿了什么时候吃，不把时间浪费在做饭上。要没有外出的事，我吃完饭还继续学法或背法。发完中午12点正念后，有时发正念半小时，上明慧网，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当天下午2点左右，明慧网网页就更新了。我一边浏览网页或整理材料，一边打印资料。这么多年来，我只要打开电脑就连接打印机。学法、练功、发正念这三项做好了，才能正念更强，更好地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项目。我的作息时间从2001年全球发正念开始，就每天发完午夜12点正念后再睡觉，因为我睡觉后起来发正念不精神，等于走形式。练功是每天必须保证的，有特殊情况漏掉了一定找时间补上。我每天都上明慧网，明慧网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家，我有师尊和同修在，我不孤独，不寂寞。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明慧网浏览文章，从明慧网下载的真相资料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质量高，真相期刊图文并茂，绘画中的人物所体现的内涵是那么的生动逼真，如身临其境，内容丰富多彩。国外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真实壮观场面，每年的台历挂历美不胜收，爱不释手，感叹国外大法弟子实修中展现出的大法赋予的智慧和能量，编辑出这么好的真相资料，救人、揭露邪恶、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所以我在制作的时候要求自己保证打印质量完美整洁， 充分展现出大法的美好，这样才不负明慧编辑同修付出的辛苦。当把打印好的真相资料转送到同修手中，众生得救，那是我感到最快乐的时刻。第三部分，100%信师信法最安全。小区解封后，街道人员到我家敲门，打电话核对户口，多次来电话，我没接。我的户口没迁过来，房子是我女儿的名字，我不能和他们见面，不能让他们认识我。我怕心出来了，虽然发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因素，心里和街道人员沟通，不能做对大法弟子不利的事，你们都是我师父要救度的众生，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迫害大法弟子罪恶滔天，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稳，总是往出冒不正的念头，又担心怕连累女儿。我坐下来发正念，解体自己的不正确想法。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正当的事，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谁也不配迫害我。我师父没安排迫害，我也不承认迫害，在我这儿没有迫害，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我只能给女儿带来福分，绝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的。我的眼底涌出了泪水，我走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这么多年来是在师父的慈悲和保护下才走过了一关又一关的。17年来，在个人资料点修炼中，在大陆这种邪恶的环境下，最大的死关是怕心，怕买耗材、送资料、社区敲门骚扰、派出所打电话骚扰等。2008年中共协党开奥运会期间，派出所和社区人员4天内2次在我家门外走廊蹲坑，一次一整天在我家门外走廊打麻将，中午有人送饭，麻将声都没停过。我就在屋内学法发正念解体邪恶，心里特别的稳，没有怕心，反而觉得他们很可怜，对一个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老太太下这么大的功夫，真的是可悲又可笑。傍晚4点半他们才离开，我隔窗一数，5男2女共计7人。他们前脚走，我随后背起真相资料包就出门了，给同修送酒瓶去了。我问我自己，当年那个心态，那个境界哪去了？想到这儿，我的心一下子就稳了，那个叫我怕的物质解体了，我感觉浑身轻松，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打开电脑，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怕是人心，是不能圆满的死关，去怕心的过程就是走出人，走向神的过程。通过这次的心性磨练，我对100%的信师信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心路，感恩的泪水悄然而下。20多年的修炼中，是师尊一直一路牵着弟子的手保护我，保护着我走到了今天。风雨中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有多少放不下的人的东西放下了，有多少看着过不来的关走过来了，有多少看似邪恶迫害却化险为夷的破除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引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无论以后的路还有多远，我都会紧随师尊正法救度众生，直至圆满。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失忆的丈夫恢复正常了，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号。1996年我幸运地走进大法修炼，师父把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从地狱中捞起，把宇宙的大法传授于我，使我成为了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赋予了我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指引我走在人成神的路上。我真的是太幸运了。现在我还有没修去的人心，还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从小被邪党灌输的党文化，没有完全达到师尊所要求的标准。正法修炼即将结束，我必须抓紧时间去人心，归正自己，多讲真相救人，以报师恩。现在我把这一年多的修炼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丈夫是同修，去年我们遇到了一个大关，丈夫突然失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通过加紧学法练功，他终于走了过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那是去年5月份的一天，和平时一样，我俩早晨起床后一切收拾完毕，准备去公园练功，可丈夫突然坐在那儿不动。我说：“喂，该走了。”他依然不动。我说：“你怎么了？”他不吱声。停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是谁？我这是在哪里？”我心里一震，急忙回答：“这是咱家呀，我是你太太，你怎么了？”他没吱声，傻傻的愣愣的看着我。我又问他：“你怎么了？”他仍然不吱声。我突然意识到他是被邪恶干扰失忆了，无心想别的，我马上求师父加持他发正念，并背红银四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冠军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的法。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自己意念中就想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的法。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我发现丈夫的脸色慢慢的由灰暗一点一点的在变好，就像从他的身体外面剥去了一层外壳。我依然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一切迫害丈夫致失忆的邪魔，灭掉干扰我正实法的一切邪恶干扰。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并求师父加持。又过了十多分钟后，我问他：“你刚才怎么了？”他说：“不知道。”我无心想别的，赶忙说：“咱俩共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出声念了十几分钟。这时我看他好像是好了，就像平常一样带他去公园练功去了。到公园后，我拉上横幅，打开音乐，他坐在小亭子那儿不动。我说：“练功了，快过来练功。”他慢慢腾腾地走了过来，但他不做练功动作。我说：“你咋的了？咋不练功呀？”他说：“咋做？”我意识到练功动作他不会了，我就默默地求着师父：“师父啊，他是大法弟子，练功的功法不能忘啊，求师父加持，让他想起练功动作吧。”接着我就在心中背法：“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选自红银威德。 接着被红银二五祖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又被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坚信大法的威力，因为我修炼这二十多年来遇到过很多的磨难，每当遇到磨难时，我都是求师父并发正念和背法走过来的。这次我也坚信师父能救他，他也一定能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走出这个磨难。从法中我知道，修炼中出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我想我反过来看这件事，这也是在考验我信师信法的心呀。我就什么也不想，就是坚定地发正念背法，灭掉一切干扰。于是我又静下心来发了十分钟正念，就又像以前他刚入门时教他练功一样，耐心教他练功动作。面对眼前他这种失意的状态，我心里明白这是在考验我的。我坚信师父和大法，排除一切干扰，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漏。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慢慢地教他，慢慢的，他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也记起来了。我先教他练第一、三、四套功法，他虽然学得慢一些，但我一直在鼓励他，他学得很认真，动作做得也很标准。他学完这三套功法后，我俩又一起练了一遍，我带着他练，他也练下来了。练完功回到家里，早餐后我们开始学法，他读得磕磕巴巴，像文盲一样，好多字都不认识了。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求师父加持，让他一定要会读法，一边耐心地和他一句一句地学法。学完法后，我静静地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认真地向内找我自己的漏，找找丈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在修炼上出了什么问题了。我想到在我内心深处有怨恨丈夫不精进的心，他出现这种状态，我还怕别人知道，我还有爱面子的心和求名的心。事情突然发生了，我首先不是通过此事找出自己的不足，而是向外看，怨恨丈夫自己修炼不精进。找到这些不好的心后，首先归正自己，去掉这些人心，纯纯净净地和丈夫一起共同学好法练好功，认认真真实修自己，把眼前的坏事变成督促自己精进的好事，相信他一定能恢复正常。我们要利用这件事实修自己，破除干扰，正视大法。我把丈夫的这个状况告诉了在美国新唐人电视台工作的女儿，女儿就从美国回来了。在这一年多中，女儿和我共同领着丈夫认真学法练功，无论遇到什么磨难，我都坚定正念。在丈夫失忆期间，一次我在卫生间突然昏了过去，但在我的意识中还有一念，师父救我，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此时我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拖了回来，顿时我出了一身冷汗，手心脚心都是冷汗。我起来了，并一步一步地挪到卧室床上发正念，发完正念又休息了一会儿，感觉一切正常了。当时那种从死亡边缘被拖回来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丈夫这一年来的恢复过程也是让我和女儿修炼的，也是对我和女儿信师信法的考验。经过了艰苦的磨练，丈夫终于走过了这一大难，我们一家人共同提高了。丈夫在平台上与大家一起学法时，有同修看他读法读得不太好，三番五次地说不想让他在平台上读法。他很沮丧，但我鼓励他，安慰他，并认真地和他交流， 找自己的不足，把阻力变为动力。近一年来，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学法，从失意时的文盲到慢慢的能读，后来他读法读得越来越顺了，速度也能跟上大家了，现在基本恢复正常。没有师父的宏大慈悲，70多岁的人出现这种情况会不堪设想。失忆，这就是常人所说的老年痴呆症，医学上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丈夫通过学法练功，基本恢复正常，这是大法的无边法力和威德。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回首丈夫恢复正常的整个过程，我感悟到关键有3点。一，100%的坚定的信师信法，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坚如磐石不动摇。二，发正念，坚定的排除一切来自外来的和内在的干扰。三，多学法，学好法，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条件的向内找，修好自己。一年多来，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宏大慈悲。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一个小评测心性》，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日。一天，有位同事跟我说想买一瓶某个牌子的化妆品，我正好有那个品牌的一小瓶试用品，就让他拿去用，但嘱咐说用完把小瓶还给我，他答应了。可是稍后他却跟另外一个同事说，哎呀，有的人把化妆品给我了，还要把瓶子要回去。语气虽然没有恶意，却阴阳怪气的，显然是故意说给我听的。我没说什么，心里却不舒服。回家后，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好心地把化妆品给了他，让他把小瓶还给我，他还不乐意，这人怎么这样？之后几天都想不通。后来，我让母亲同修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位同事是什么心理，我心里为什么不舒服。母亲说，是你太执着那个小瓶了。我又追问，那他呢？他是怎么回事？母亲加重语气说，你不用管他怎么回事，就是你太执着那个小瓶了。我愣了一下，突然明白了，母亲一听就知道并指出了我的执着所在，可我自己还在琢磨同事是什么心理。之前我认定是同事的错，甚至认为母亲会认同我的看法，这是不修自己找别人的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我这才找到问题的根源，也就放下了对小瓶的执着，心里轻松了，可又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告诉同事我不要那个小瓶就行了。后来我与一位阿姨同修说起此事，阿姨问我，你执着这个小瓶的背后还有什么心呢？我说，只是想把小瓶拿回来，还能装点东西，没有别的想法了。同修走后，我跟母亲说，其实那个小瓶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类似的小瓶我有好几个，都闲置着没用呢。我却特意嘱咐同事把小瓶还给我。母亲说，那是贪心。我恍然大悟，哎呀，我还没想到是贪心呢， 怪不得那位阿姨同修说我执着小瓶的背后还有个什么心呢？那贪心的根源不就是利益心、私心吗？我以为在利益问题上自己修得还不错，在营救同修或资料点用钱时，哪怕上万元我都舍得给。如今一个小瓶就暴露出我在这方面的修炼状态。比如我还攒了一堆塑料或纸质的袋子，平时根本用不上，可当别人需要时我却舍不得给，总挑最不好看的给别人，不也是很强的私心吗？离师尊要求的无私无我太远了，想来很是惭愧。由这个小瓶，我还发现了自己另一颗爱美的执着心。我知道爱美之心的背后是色欲心，也知道应该去掉，却总以自己修得不好，本体没有改变为借口，买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修饰妆容，试图改变面部瑕疵。我经常用手机查看化妆品，对比价格，荒废了大量的时间。可事实上，我的面容并没有因为使用了化妆品而得到一丝的改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师父讲得清清楚楚了，我却还那么执着。就像有的修炼人身体难受了，就去医院把病灶拿掉一样，实际是不信师、不信法呀。写出这次修心性的过程，督促自己的同时，也给同修提个醒，不要忽视生活中的小事，每一次机会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每一次机会也都不会再有，我们应该珍惜它，即便是很小很小的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忍和信的一点体会，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4日。我是近两年才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借着这次机会与大家交流我的一点修炼体会。早在2005年，由于家人修炼，便在家人给报名后，与妹妹一同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9天班，学习五套功法，与大法有了初步接触。9天班结束后，妹妹自然而然走入大法修炼，我则由于成长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学校灌输的观念，对于大法的法理抱着学习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态度，与大法擦身而过。第一部分，努力修忍。随后出国念书，从此离开了家中的修炼人，这一晃就是15年。在常人社会中随波逐流，追求常人中的幸福，直到在职场上遇到无法化解的矛盾，常人中的理无法提供解方，苦寻找不到出路之际，我才翻开了书架上家人给我的《转法轮》。我在书中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 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这时我了解到，矛盾的出现或许有它的因缘关系，而不再执着于去分析理解它。另外还看到书中讲应该如何对待矛盾。师父在《转法论》中说，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师父在《转法论》中还说，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书中提到的法理大大触动了自己，自我反省，自己确实有做错和做得不好的地方，但对于突然出现的巨大矛盾，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试着依照书中提到的平静、善意的去解释，中间也经历过书中提到的情况。一进办公室发觉气氛不对，大家的目光有异。随后主管找来私下谈话，态度突然变得非常严厉，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也不给解释的机会。原来是他与那位同事已谈过了。我虽然主动认错，但觉得委屈。百般无奈时，刚好看到师父的经文。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微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赫然发现，修炼人的标准竟然这么高啊！我自己认为的人，不争不斗，接受他人的批评和态度，接受发生的矛盾，这些还不是真正的人，只是表面上的忍让，背后还有气恨、委屈、含泪。当时虽难以想象修炼人的人，但感觉大法的法理能帮助自己在情绪中稳定下来，就像风雨行舟，恰巧碰上了一个锚。由于与同事密切共事，矛盾经常触动情绪，就在每天通勤的时候看大法书，同时努力改善被指出的缺失，工作上也尽力承担，替对方着想。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解释自己，不看别人的对错。我知道同事是一个严以律己的好人，如果有矛盾发生，那么表示自己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在这段时间，尽管情绪起伏，但由于接触了大法，至少做到了没有说过对方一句不好。几个月过去，同事的态度虽然没有转变，但自己尽力了，似乎渐渐能坦然面对矛盾，也不再一下子陷入强大的负面情绪里。尽管矛盾没有化解，但几个月间，主管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当我提出离职的时候，主管真诚地表示惋惜。由于这个机缘，我开始重新学习五套功法，并逐渐走入大法修炼。一年前与本地同修接触后，参加了每周的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第二部分，破除人的观念。身为新学员，修炼之初还遇到了信的考验。在长期积累的观念与学校教育的影响下，虽然开始学法练功，但对于修炼这件事还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时，我与同修交流说，觉得自己一脚踏进大法的门，但身体还在门外，到底是不是得法了也不晓得。同修笑着说，都坐在这里学法交流了，还不是走进来了吗？因为看书的时候总觉得隔着一堵厚厚的墙，虽然看了，但似乎没看进去，学法没得法，感觉自己被许多观念、想法层层包裹，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场，阻挡着我得法。后来发现，学法的时候读着学，能够稍微改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网上学法的时候，当轮到别的同修读时，自己就跟着默念。此外，我也参加每周固定的集体学法， 在集体学法的场中能够提高专注力。学法小组里大家比学比修，对法理的理解也能起到加深的作用。一次在前往湖边练功的路上，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卫生用品收纳包忘在了火车上，火车来来回回班次不一，我想能找回来的几率很低，心里想着随其自然吧，能找回来就是大法的力量，我就信了，于是把心放下了。练完功后还和同修在餐馆坐了一会儿，没查班次就在月台上等了一会儿，上了抵达的那班车。上了车，我直接左转几步走到第一个洗手间的位置，拉开门，收纳包还好好的挂在那儿呢。就这样没花力气便找回了遗失的东西，虽然是件小事，但因此切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后来我悟道，信师信法是没有条件的，不应该把修大法出现的神奇作为相信大法的前提，主观上自己相信与否、得法与否其实并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主观上相信，也不代表在心性考验中就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若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每天该做什么做什么，学法练功、发正念，参与当地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活动，同时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遇事知道向内找，便是走在修炼的路上了。出国之前，妹妹曾主动与我谈起大法修炼，当时自己人的观念很重，相信科学，不相信修炼的事，便告诉她对修大法自己没有兴趣。而两年前，妹妹才告诉我，在我出国前那次谈话后，他连续两天晚上梦见我的主元神到他的面前，脸上带着非常激动的表情，表示想要得法。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人明白的那面知道大法好，但迷在人中的这面被层层观念人心包裹住，就算有机会接触到大法，也无法冲破外在这层壳去认识大法，甚至抱着排斥态度。因此也就想到，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生活，在讲真相中，若能认识到常人的表现往往只是被观念带动的表象，并不是他真正生命想要的，这样或许就能更加坚定地面对不明大法的众生。讲真相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反应，大法弟子就是把持一念，讲给生命明白的那面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